在线上，亲爱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角声的义工 Caroline， 非常高兴您再次打电话进来到我们角声癌症关怀的癌症教育讲座，是为全美华裔癌症患者、幸存者和家属，于每月第三个星期一晚上7点至8点举办的国语电话会议室的癌症讲座。我们角声同时也提供非常多的资讯、训练、关怀、资源以及支持，希望您能够支持我们。那同时我们在这边也有许多的资料可以提供您索取，我们在这边有常用的医学和癌症英中的词汇、癌症的疗程手札，还有乳癌新知、向癌宣战、化疗室的春天、关怀病人尝试手册、伴您同行忧伤路。同时我们也有季刊，我们非常受欢迎的 CD， 每一天的 CD 的专辑来索取的朋友们很多，这些我们都欢迎您来索取，角声非常乐意把这些资讯提供给您。那我们今天今天的讲座，我们的主题是癌症治疗后的饮食规划。我们很高兴请到胡少飞注册营养师，他曾经来过我们角声的讲座。那我现在把他的背景稍微介绍一下，他目前是旧金山总医院注册营养师，从事医疗、营养治疗与资讯多年，经常主持营养保健的讲座和课程，同时负责角声癌友会的营养培训及撰写世界日报的营养专栏，为社区提供营养保健资讯，给我们社区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请问胡少飞 胡营养师，您在线上吗？
哎，我在，谢谢。
哎，你好，那我们把接下来35分钟时间交给您，好吗？
好的。
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胡少飞，营养师。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各位在空中分享有关癌友在恢复期的饮食规划。由于目前医学不断的进步，目前有些癌症可控制成为慢性疾病，像是糖尿病跟高血压等，因此呢，如今我们已不需要谈癌色变。作为营养师，常被问到如何吃可以防癌，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一种癌症饮食。对恢复期的癌友来说，最好的饮食就是均衡的饮食，也就是一般民众为吃出健康所应采取的饮食方法。均衡的定义就是每日从六大类食物，包括谷类、蔬菜、水果、奶类或是其他含钙的食物、蛋、肉、鱼、豆类和油脂类，包括种子和坚果，来取得全面的营养。除此而外，还需要注意多元化和适量的原则。多元意味不挑食，平时不要专吃一两种蔬果等等，因为不同的蔬果含有不同的营养素和植物化合物，它们都具有抗癌的功效。其次，无论多有营养的食物，吃了太多对我们身体反倒有害无益。当过量的脂肪和卡路里的堆积，就易造成体重激增，反有害健康，甚至增加罹患某种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困扰。结论是，如何吃得健康，在于把握均衡和适量的原则，去摄取多元化的食物，而不迷信于任何偏方。以上这些是有关健康饮食的原则和理论。那么至于要如何去将它们简单而实用的加以运用在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呢？现在就要给到 家一起讨论的，就是健康餐盘的概念。简单的说，就是把一个约12英寸的碟子或者盘子，其中1/2的面积我们放一些蔬菜，1/4的面积我们放一些淀粉类的食物，像是谷类啦，麦片呐，这些都算是哈。那另外呢，剩下的1/4呢，我们就放一些蛋白质的食物。这些蛋白质呢，最好是多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像来自豆类，减少一些红肉啊。那么以家禽或是一些鱼肉来代替。在饮料方面，我们可以喝茶水或者低脂的牛奶或是加钙的豆奶。然后呢，我们用水果来代替甜食，再配合健康的蔬菜油来烹调。所以你并不需要买特别昂贵的保健食品呢，也可以吃出健康。我想提示一点，就是在谷类方面啊，我们最好多一点吃全谷类的食品。这个全谷类呢，因为它没有经过那个特别的这个精制的过程，所以它有保留了谷糠，还有那个胚芽，还有胚乳的部分，所以营养比较全面。美国营养学会建议我们每天至少吃3份全谷的食物。3份的定义就是，像是半杯，就是半小碗哈，这个煮熟的糙米饭，或是一片全麦的面包，或是半杯的麦片，好，这是全谷，一份全谷的定义。下面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大家常常听，你们可能听过一下，就是说，每天吃5色蔬果，健康属于我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不同的蔬果呢，它们不同的颜色啊，它们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合物。植物化合物是含有这种抗氧化的，它具有抗氧化的功能，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因而呢可以减低我们患癌症的几率啊。举例来说，紫色或是蓝色的蔬果呢，它们含有这个抗氧化物呢的一种植物化合物，称作花青素啊。那绿色的蔬果含有的植物化合物称作黄体素，白色的蔬果呢，它含的这个植物化合物我们称作大蒜素，黄色跟橙色的蔬果含的这个植物化合物称作是黄酮素，那红色的蔬果呢就含的这个茄红素啊。这些植物化合物呢，它不但能减少的一些癌症的几率，同时也能减少我们的心脏病或者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甚至像红色的这种蔬果呢，也有保持我们尿道正常的功能。白色的这个蔬果呢，像大蒜之类的哈，也可以呢减少我们的胆固醇，所以它们的功能非常的多。美国营养协会建议我们一般正常成人啊，每天需要吃2杯的水果啊，和2杯半的蔬菜。这个杯呢，一杯就是像是那个8盎司的2杯啊。如果你的家没有8盎司的2杯，像那个普通的一个小饭碗啊，也可以差不多相当1杯。这个分量呢，是按照每天所需2000卡路里而定啊。如果你的卡路里需求量更高的话，这个分量呢也需要更稍微的再增加一点啊。刚刚我们谈到呢，既然吃蔬果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么怎么样呢我们才能够保存这个蔬果的营养价值呢？蔬果的保留的营养素啊，和其烹饪的方式呢，时间和添加的水量都有密切的关系。通常水溶性的维生素，像是维生素 B、维生素 C、叶酸呢，较易受高温的破坏；而脂溶性的维生素，像是 A、D、E、K， 则少受到影响。至于含量在番茄和玉米等较丰富的抗癌的这个茄红素呢，却是在加熟以后呢，加热以后呢，所渗出来更多啊，那也更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利用。研究指出，最健康的烹调方法呢，需控制水量越少越好，以快速的蒸煮的方式，或采用快煮的压力锅来料理蔬菜，并保留已融入维生素的汤汁一并食用。在烹饪过程中，最好盖紧锅盖，则有助保留较多的营养成分在内。最好少采用高温煎炸或烧烤的煮法，以避免损失多量的维生素。此外，新鲜蔬果不宜久存，削皮和切碎的蔬果也会流失一些维生素 C、 植物化合物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素。不过，把切碎的大蒜置于空气中10至15分钟再使用呢，却有利于将蒜碱转化为抗癌的降血脂功能的蒜素。所以呢，啊，如果你们啊做菜要啊用蒜头的话呢，就先把它切碎啊，放在空气中啊10到15分钟再使用呢，可以得到更多这个有啊抗癌的这个蒜素。啊，美国营养学会建议呢，啊，我就是说啊，蔬果刚刚就是讲过了，就是要多吃这个蔬果啊。那么吃整个的水果，像是吃一个橘子呢，啊，它应该是好过你喝果汁啊，因为一方面它的纤维素比较多，而且它比较新鲜，因为你在这个超市买的这个果汁，可能都已经是时间很久以前就已经打好了，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呢，越久呢，它这个营养素就消失的越多。最好购买呢最富营养价值的当季的新鲜的产品，或者是冷冻的，或者是少含盐分跟糖分的罐装蔬果。所以呢，要保留这些营养素呢，我们就非常要注意适量的这个料理的方式啊。下面呢，我还要想各位分享了一下呢啊，我们在超市这个购物了哈，这个货品呢，在货架上是琳琅满目。那么怎么样呢，才能够选购较为健康的食品？全靠呢，现在就是全靠我们要参阅这个包装纸上的食品标签还有标示啊。最好呢，比较食品标签啊，你去看一看它那个包装纸上面的食品标签，最好购买一份量，就是 serving size 啊，一份量是 serving size 的食品，它上面注明不含 trans fat， 不含反式脂肪啊。这个反式脂肪为什么是对我们人体不好呢？因为它这个不但能够那个升高我们的这个LDL， 就是那个坏的胆固醇呢，甚至可以会降低我们的好的胆固醇 HDL， 会引发一些心血管疾病。其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它所含的饱和脂肪 saturated fat， 还有胆固醇 cholesterol， 还有钠盐 sodium 呢，也越低越好啊。这个数字这个已不超过每日食用量啊，就是 percentage daily value 的5% 5% 为宜，就是说不要超过5%，越低越好。因为上述摄取太多呢，也都不利于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此外呢，还有含糖量 sugar 也是越低越好啊，最好是每一份量少于5克啊，就是 5g。有一个例外是纤维素，那么我们是需要它越高越好啊，最好大于每日食用量的10%。那如果能够超过20% 呢，那就是更好了。我刚刚提到这个反式脂肪啊，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说，美国 药物管理局啊，它是啊，它规定呢，凡是这个含这个转化脂肪啊，它每一份量低于只要低于0.5克啊，它都可以在这个食品标签上以 zero 以零表示啊。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买这个不含反式脂肪的食物呢，你光看这个食品标签还不够，你还需要去看一看它的成分表，就是 ingredients， 那么看看呢有没有含这个氢化油，就是 hydrogenated oil。氢化油呢，它含有很多的这个反式脂肪，所以呢你它的这个在这个 ingredients 在成分表里面没有这个氢化啊，没有氢化油的字眼呢，这才算是真正的不含反式脂肪的食品。所以这一点呢，要请大家啊稍微啊留意一下啊。那原则上呢是还是鼓励大家摄取天然安全的食材啊。市面上这个保健食品呢，就是层出不穷，而且呢，这个黑心的这个食品泛滥，还有呢，最好要了解食物的来源及成分的标示啊，不要随便的这个听信这个这个商家的这个这个广告词语啊。那么如果是经济的许可呢，可以到这个有信誉的这个有机商店去购买啊。有机食品呢，它的营养成分不一定说就高于非有机的食品，但是呢一般来说它是比较不含有这种像是这个荷尔蒙啊这种激素呢，不含这个杀虫剂呢，不含这个一些色素啦，还有一些添加剂啊，是应该是比较洁净一些。今天呢我想跟另外分享的一个呢，就是一个话题啊，是关于这个维生素 D。维生素 D 最近研究出来啊，如果这个维生素 D 不足呢，会引起很多的疾病。维生素 D 又称为阳光维生素，就是说我们在晒太阳当中呢也可以获得啊。据这个研究指出啊，维生素 D 不足啊，常常容易导致啊增加我们得心脏病啊、骨性的这个关节炎，还有多发性硬化，甚至这个糖尿病啊，这个还有这个depression， 还有一些这个甚至是某些 cancer 啊。那么我们一般需要多少呢？我们一般中老年人呢，最好需要每天有1000 IU， 就是国际单位啊，这么多。虽然目前的的规定是说中老年人需要只要600单位就够了，可是很多科学家认为呢，这个600毫克呢，只可以让我们呢减少我们的骨质疏松，可是对于预防上述的我刚刚提到这些疾病呢，可能帮助并不大。怎么样可以多吃一些含有这个维他命 D 的食物呢？那么像是添加了维他命 D 的豆奶啦、牛奶啦，还有果汁啊，还有一些什么干谷片，就 cereal， 还有一些深海的鱼类，还有蛋黄，还有一些 mushroom 啊、蘑菇啊，它们都含有一些维他命 D 啊。如果说你这方面的东西食物吃的不够啊，那么就需要服食这个维他命 D 的补充剂。那你去买这个维他命 D 的时候，最好是买上面是写的 D3 啊 ，D3 啊就是calciferol 啊，就是啊，我现在拼一下给你们听啊，就 CHOLECALCIFEROL 好，这个呢，这种的维他命 D 啊，比较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那么如果说你尚不知道你自己的血液里面的维他命 D 呢的这个 level 是不是正常的话呢，那么最好呢就建议你去做一个这个维他命 D 含量的血液的这个测试啊。因为一般你去每年去做这个验血啊，它是不会给你做这个维他命 D 的这个测试的啊。这个维他命 D 的这个测试呢有一个名字啊，如果你有笔的话我请你写下来啊，就是叫25-hydroxy-D 啊，就是25啊，然后 dash 啊 HYDROXY， 然后是另外一个就是 DABC 的 D 啊，这个名称就是一个专门的去测试血液里面的维他命 D 的 level 啊。那么据研究啊，据这个统计，美国人1/3的美国人血液里面的维他命 D 这个含量都是超低。在美国营养研究学会啊，这个就是AIC 啊，它有提出了这个10项的这个防癌之道啊，其中呢有5项和饮食有关啊，可见饮食呢对我们防癌呢占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比例。这5项啊分别就是少吃高糖、高脂肪和低纤维的加工食品。还有第二就是饮食多元化啊，像刚才我们解释过。第3就是少吃红肉，每天如果你喜欢吃红肉，每天不要超过3个盎司。3个盎司是多少？就差不多是一碟这个扑克牌啊这么大小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最好呢以这个家禽呢或者鱼肉代替这个红肉会比较健康。每天最好呢除了这个蛋白质从这个动物的这个动物的这个蛋白质来呢，最好也吃一些刚我讲过豆类的食品啊，这样的话豆类的食品呢有一些含有一些也是抗癌的一些这个植物化合物呢对我们健康也非常的重要。第4就是要少喝酒啊。那么好，少喝酒呢如果说实在喜欢要喝酒的话最好也有一个限制啊。那么女士的话最好每天不要超过1份，男士不要超过2份。那么什么是1份呢？1份就是4个盎司的酒啊，或者是12盎司的啤酒或者是1.5盎司的烈酒能够不喝酒就最好少喝酒啊。另外一项呢就关于跟食物有关，就是少吃这个经过熏制的 smoked 这个腌肉啊，这个 bacon 呢，还有呢少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像是pickle 之类这种酸菜呀、这种酱瓜啦这些东西呢最好尽量少吃。其他的几项呢这个美国营养协会也所说的这个防癌之道，还包括维持这个健康的体重，每天有至少30分钟的运动还有就是说鼓励那个妇女呢能够尽量的用喂人奶，喂 baby， 这个人奶最好能喂6个月以上他也提到说不需借助这个特殊的保健品来防癌。那么治疗后就是恢复的癌友也需要采取以上的原则来减少这个癌症的复发下面呢对不起，下面呢我想再提到一个就是关于素食者的健康原则。现在嘛基于这个养生基于这个宗教或者是环保的理由那个全球素食者有日增的这个趋势。素食者也可以吃 素食者也可以分几种啊，有的是吃全素，有的是吃奶蛋素啊，就是他吃这个喝牛奶吃鸡蛋的，有的是只喝牛奶叫奶素，有的是只吃鸡蛋的啊，还有其他的食品是蛋素，还有呢就是说不吃肉只吃鱼虾的这些叫做这种半素食之分。素食者这个饮食啊，如果能够透过均衡的膳食计划呢，也可以呢为我们的健康提供一些必备的养分。其日常的饮食呢也应该包括这个谷类、蔬菜、水果或者其他含钙的食品呢，豆类啦、坚果和种子等食物。同时呢也要对这个饱和脂肪、糖分跟这个钠盐的把关。一旦当这个饮食失衡呢，或者进食量不足呢，这个素食者呢最易缺乏的这些营养素一般是蛋白质、维生素 B12、 维生素 D 还有矿物质，包括钙、铁跟锌啊。那么以下呢我就稍微提一下啊含有上述营养素较丰富的一些食品。含有维生素 B12 比较丰富的食物呢，一般是在就是乳类、牛奶里面，还有蛋啊，还有添加就是 fortified 的添加维生素 B12 的一些 cereal、 一些干谷片，还有豆奶。维生素 D 丰富的食物也是牛奶啦，还有是添加维生素 D 的豆奶，还有一些干的谷片 cereal。还有一些蘑菇mushroom。含铁的食物呢丰富了，包括豆类、果仁、添加铁的面包，还有干谷片，还有一些绿色的蔬菜绿叶菜。含锌较丰富的食物呢包括有全谷类的食品、豆类、蔬菜类还有果仁。含钙较丰富的食品当然是乳制品呢，还有加钙的豆奶，还有豆腐还有甘蓝呢、花椰菜菠菜种种的绿色蔬菜，以及呢像黑芝麻还有杏仁，都是很好的含钙的食物。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像是豆类啦豆腐啊、坚果啊、什么瓜仁啊、蛋啊，还有乳制品呢素食的这个孩童呢，这个青少年、孕妇呢，尤其需要注意啊，这个上述的这个营养的补充。如果是实在无法呢，经由这些食物取得适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呢，就可以考虑服食这个综合的维他命来补充。在刚刚我提到的哈那个美国营养不是美国的这个癌症的研究会就他提出这个十项防癌之道呢，其中一项哈他说要这个维持正常的体重。那么维持正常的体重对于我们养生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体重超重呢，对慢性疾病像是血压、血脂、血糖呢都容易都会引发这方面疾病。那么甚至对像是乳癌啦，这个prostate cancer， 像是大肠像是色护腺癌呢和大肠癌呢跟这个体内的脂肪的多少呢也是有关联的。那么如何要控制体重？我现在稍微提些这些一些建议给大家分享。就是平时呢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最好用比较小的容器，像是小盘子、小碗子那么刚刚提的那个健康餐牌、餐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tool， 一个工具。我讲的是12寸所以嘛，你如果要减肥，你甚至可以用10寸来代替。其次呢，就是有一个叫做4D4D 就 A B C 的 D 哪一个？这也是一个来减肥什么叫4D 第一个就是说，当你去看到一个很诱惑你的一个很高脂肪高热量的一个甜食，你知道你不需要吃的，可是你很想去吃，那么怎么去控制呢？那么就是想到这个四D 啊，第一个 D 啊就是 deep breath 啊，就是做深呼吸。好，那么第二个 D 啊，就是说就是 drink something， 就是喝一些饮料，当然是不要喝这个含糖的卡路里高的这个汽水之类的啊，喝一些白开水或茶水。如果你还不能够去打动这个想吃的这个食欲呢，就试一下第三个 D， 就是 do something 啊 ，do something，do something 呢，就做一些事情，像是打个电话给朋友啦，或者是出去走走啦啊，或者听些音乐什么的啊。第四个 D 呢，就 delay 啊 ，delay 就延迟，延迟个三分钟、五分钟，所以当你的脑海中经过这四个地以后呢，可能这时候的食欲啊就已经没有了啊，就已经就打消了。如果说你经过这四个地的这个运作呢，还是想吃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呢，你就去继续吃好了，可是呢就是分量少一点啊，就吃不要吃一大块或者吃一小块跟朋友分享啊，细嚼慢咽啊。这就是四D 可以有的时候呢可以帮忙我们不要去吃那个太卡路里太高的食物。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说避免在这个肚子饿的时候呢去超市去买东西，那可能会饥不择食可以会买回来一些平时不会去买的食物。还有在超市呢，是去买东西的时候呢，最好先写下来你要买的东西，否则的话呢，可能经不住诱惑啊，可能会越买越多。当然呢，要减低这个要控制体重，少不了是要讲一些运动啊，讲一些运动，有些人就是很不喜欢运动。我们觉得把这个运动改成这个体能的活动啊会比较好一些，所以运动并不是说要你去这个满身大汗去跑步啊，或者是剧烈的活动，去像一些爬楼梯啊，或者是有氧的有氧操啊，跳舞啊，打拳呢去做一些家事啊，去整理一些庭院啊，做一些园艺啊，这些都算是一种体能的活动啊。所以每天呢最好有30分钟要保持你的体重，最好每天有30分钟。如果说你需要减轻体重的话，最好每天有45分钟到60分钟比较效果比较好。当然你去选这个做任何体能活动或者运动呢，最好去选一个以不排斥的运动这样子才能持之以恒。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才知道说你到底你的体重到底是不是很适中呢，很健康呢？那么就是要谈到一个就是要用这个 BMI， 就是 Body Mass Index 就是身体质量的指数来算一算。那么正常呢是在18.5到22.9之间它是怎么算的？这个数字怎么算呢？就是用这个我们的体重磅除以身高就是 inch 的平方再乘以703这个数字数字出来以后呢，那么最好是在18.5到22.9之间，这是对于亚洲人的标准我们对于美国人呢，他们的体型呢跟我们亚洲人不太一样，所以他呢是18.5到25之间那我们是要稍微低一点，所以不要超过23BMI 这个数字比较理想。除了靠 BMI， 另外一个就我们要看我们的腰围腰围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有超重。女士 也是我们的亚裔呢，腰围最好不要超过80公分，男士呢最好不要超过90公分啊。当每天呢，如果能够减去呢500卡路里啊，一个星期呢就会减掉一磅啊。因为呢，每当你减去3500卡路里呢，就相当于一磅减去体重的一磅。那么，如果你每星期能减去每天能减去250卡路里，你两个星期也可以减去一磅啊。所以呢，如果两个星期能够减去一磅呢，你一年呢就可以减去26磅。如果一天减去50磅呢，这个一年就可以减去52磅。所以这个数字呢很惊人的。所以正常的减肥呢是每个星期呢差不多是1磅到2磅啊。你甚至一个月如果说不可能减这么多，你只要甚至一个月减一磅，一年你就减到12磅。所以呢要减肥啊不可以操之过急啊，慢慢的有效的持续的减肥。那减肥也不可以太节食啊，太节食这个搞到营养不良呢也是非常的本末倒置。所以我现在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我的演讲呢就告一段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是提问的时间，
是
希望欢迎接到你们的电话。Okay.
好，谢谢胡少飞营养师。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开放给打电话进来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按星号键。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按星号键。那我们就会把你的电话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第一位接听的是最后四码3389，3389朋友，请发问。
喂，
哎，你好，
是3389吗？
是3389，请发问。
哦，那好，我是找那个，谢谢胡英老师，听了他的讲座。我有个问题呀，我的先生啊，他是那个胃癌，我看到了一个材料，就是他这个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材料啊，他就提到，他说那个这个吃糖不能吃糖。还有这个糖啊，这个吃多了就是这个糖是这个癌症的重要的食物。还有一个是不吃牛奶，特别是对那个胃肠道的癌症，他这个吃牛奶不能吃牛奶。另外呢，刚才讲到了，就是不吃牛肉，不吃猪肉。我还想问问，是不是这个观点怎么，请那个胡营养师能不能给我再确认一下这个问题？
OK， 这个我觉得不吃糖啊，我可以，我觉得任何营养对我们这种均衡的饮食啊，健康饮食也不鼓励大家多吃糖啊，因为糖本身是营养不多，而且它的有卡路里，所以在尽量的范围里面呢就少吃糖，我觉得是赞成的啊。那至于是牛奶的话呢？这个牛奶呢，我很多这个亚裔呢是对于这个牛奶有这个就是说乳糖不耐症啊，吃了这个会有肠胃不舒服的情况啊，所以我不知道你的先生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就肠胃的问题，还有就是说不吃牛肉、猪肉嘛，那这个是就是、说是红肉啊。这个红肉呢，是美国癌症协会也有讲过，就是说是最好是少吃一点啊，是这个道理。
哦，那它的那个蛋白质主要靠植物蛋白。
对，你可以靠植物蛋白啊，你甚至像豆类啊，吃多点豆类啊、五谷啊，甚至你可以吃一些鱼啊，深海的鱼啊，甚至吃一些家禽啊、鸡啊。这些可以靠，或者你像是另外一个，你像我说的那种像豆腐啊，这些豆浆啊，还有芝麻啦，还有一些果仁呢这方面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植物蛋白的来源，像是鸡蛋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非常的是 高营养单位的食物。
哦，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豆腐里边说加了一些东西，说是对那个这个胃也不好，是这样的吗？
嗯，豆腐当然呢，这个豆腐当然它可能是加了一些硫酸钙嘛，哈，加上硫酸钙，嗯，大概如果是先生对于这方面不能够消化的话，那就改吃豆浆哈，改吃豆浆也可以。如果就要改吃豆浆，最好是买那个加钙的豆浆，因为因为一方面，因为牛奶跟豆浆啊，它们的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可是这个豆浆呢，它里面的钙质啊非常的少啊，所以不能够取代，在钙质方面它是不能取代牛奶的。
好，谢谢你。哎，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下一位接听的是8355。啊，对不起，最后四码是5355。5355的朋友请发问。
你好啊，我就是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是我呢，我是乳癌。
嗯哼。
但是呢，我是阴性的，就是我这个荷尔蒙啊，跟那个雌性那个是阴性。但是我听人家说，我们乳癌的病人呢，不要吃豆类啊，跟那个牛奶，是不是呢？就是怕他的荷尔蒙太多，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我这方面啊，我是觉得你只要吃这天然的，就是一些豆制品啊，牛奶是没有问题。主要的是说，不要去吃那种浓缩的一种保健品啊，那个它含有这个异黄酮啊，这个非常高剂量，反而是不好。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说豆类呢是很好的一个高蛋白质，有没有胆固醇，同时它含有一些植物化合物，应该是是对于这个健康饮食，我是鼓励大家多吃。even你有这个乳癌，只要是适量的吃，应该是可以的，不需要去。
豆奶跟那个豆腐应该没有问题是吗？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
我是那个阴性的，所以我是不知道是可不可以吃这个。
Hello，
姐。因为我这个乳癌啊不是阳性啊，是阴性。
嗯，是我是说，只是天然的啊食物里面，只要不要是浓缩的
啊
就浓缩的这种保健品啊，含有很多的这种植物雌激素的，就是异黄酮嘛哈，就是就可以了。只要是你适量的吃豆制品，包括豆腐啊、豆浆啊，应该是 OK。
这样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我们体重应该是多少呢？我听刚刚听不清楚。
体重啊，体重我们看你看看自己的体重合不合这个健康的标准呢？
对对，
就是用那个 BMI 就是一个 BMI， 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啊，有一个公式它的公式啊，就是说你用你的体重啊多少磅啊除以你身高的平方 inch， 就是用你的剩下五尺一啊五尺二这样平方就是说除以你的身高两次，就平方
除以两次
再乘以703
乘以703，
对，把你的体重用磅除以身高的平方再乘以703，那么你就得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最好是在18.5至22.9之间就比较好一点。
好，谢谢，
对，
谢，
不谢。
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正在等，那我们下一位接听的是6788。6788朋友请发问。
吴医生你好，我是乳房的乳腺癌患者。刚才有一个朋友已经讲了，就是豆类的问题。但是豆类的问题呢，现在是有两大观点。 也有的时候呢，这个豆类的东西吃了是抗癌的，但是说这个豆类的东西对乳癌的人来说是绝对不能吃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刺激素。那个上次我开刀的时候在医院里，我吃那个豆浆，医生就哇哇叫，怎么可以吃豆浆？你刺激素怎么好补充刺激素？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疑惑，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呢，就是我像我们这个病人啊，能不能吃深海里的鱼虾？有人说吃鱼虾会发的，那么我就不能把握，这是两个问题，能不能请帮我解答一下？
哦 ，OK， 这个所以这个问题啊，关于这个乳癌，这个能不能吃这个豆制品啊？那个其实啊，这个 breast cancer 它这个风险啊，主要是黄体素造成的问题，并不完全是雌激素。但是呢，这个雌激素呢会使这个子宫内壁增生啊，所以呢有这种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所以在必须我们要是建议要合并使用这个黄体素，可以让这个子宫内壁这个剥落，预防这个子宫内膜的增生。喝这个豆浆是很安全的，但是呢，就是说高浓度的这种含豆浆成分的，就是说这种异黄酮的这种保健品呢，就不一定和喝豆浆一样的安全了，所以针对这一点呢，我的答案还是说，你主要你适量的去吃这种豆浆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去买这种买这种保健品，所以它的就是说它有这个 isoflavone 是这种雌激素的这种可能这种是不太好的，有刺激这种雌激素的作用。
胡营养师，您提到这个高浓度，是不是说自己打的这个豆浆汁，还是买的？
不是，我说的高浓度的浓缩的是浓缩的，是指那个外面买的这个 isoflavones 这个异黄酮的这个补充品，我不是说是自己打的这个浓缩。
OK， 那有一种是市面上有卖的一种是粉状的豆浆，那种你觉得可以喝吗？有一种是它就是
粉状的豆浆哈，那我不知道它的浓度是多少，我想应该是 OK 的啦。因为我讲的那种保健品是非常浓度非常高的，那所以呢如果你去买这种粉状的豆浆，当然你那也不可以吃很多杯嘛，那你自己这样一般的你吃一两杯，我一般自己做应该是无所谓的。
那这个商品有没有特别哪一种商品的是我们您觉得我们可以不要去碰触到的？
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买的话，你就去买那种什么 soy milk， 一般的上面写了一些美国商店也有中国店也有，就是豆浆嘛哈。我觉得那应该都是 OK 的啦。
一般
有的是做成一种好像说一种药丸子，一种胶囊的。
是
他说它是什么含有什么异黄酮的。
是
可以减少什么妇女这个这个红潮啊什么这种hot flash 的啊，那这种的话我是比较担心的。
这种是不是在中国药店有可能有一种药丸特别说？
对，有在这个在什么有他卖什么健康什么什么什么保健品啊，什么健康食品啊，是有这些东西在卖。
是。那这位朋友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黄医生，那个深海的鱼虾能吃吗？
深海的鱼虾啊，我个人是觉得是可以吃，因为深海鱼虾它有这个 omega 3的这个脂肪酸，这个 omega 3脂肪酸呢，它里面也含有这种抗癌的物质，所以我是觉得可以吃。
那是不是要补充一下深海鱼油？
深海。如果你可以吃一个星期吃两次的深海鱼呢，你应该就可以差不多就摄取到了这种omega 3的 fatty acid， 除非你是吃了很少的鱼的话， 那么你可以去，你也可以补充这个深海鱼油。不过呢，我觉得你不要超过1000毫克，不要超过，因为所谓好的东西吃太多也没有，也不一定对身体有好处，所以1000毫克就够了。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呢，那么医生有的医生是有的是像是什么胆固醇啊或者三酸甘油脂太高，那么有的时候医生会 order 比较高剂量的这个 omega 3，这个脂肪酸。一般来说正常的哈，一般的民众呢，一天的话，我觉得不要超过1000毫克就可以了。
哎 ，OK。吴医生，刚才我有个问题，不好意思，再问一下，你说吃什么东西可以减这个子宫内膜可以减薄一点的？吃什么东西？
哦，我刚刚讲的那个是那就是就是有那个什么 hot fresh 的那些，不是那些就是更年期的妇女嘛，对他们那个就是以前就是说医生说要什么不能光吃雌激素啦，还要再补充这个黄体素嘛。那么这个黄体素呢，雌激素会使这个子宫的内膜增生啊，那么这个黄体素可以让子宫内膜的剥落，所以可以预防这个子宫内膜，当子宫内膜的增生呢，有时候就会造成这个细胞的突变呢，产生这个乳癌。
哦，那黄体素是吃哪些东西的？
黄体素是一种主要是一种
哪些植物？
黄体素倒是不是植物啊，只是一种药物吧，应该是你可以跟医生商谈一下。配方应该是来自医生这样子。
啊，线上的朋友，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谢谢。
哦，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好，那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最后四码5819。
请问一下，我想问问那个前列腺癌的病人能不能吃牛奶和豆浆？
我觉得牛奶跟豆浆跟前列，我觉得是可以吃，但是呢，要吃低脂肪的牛奶啊，因为这个太多这个动物脂肪呢，是不利于这个防止前列腺癌的，所以饱和脂肪，所以豆浆是可以吃，当然是也是适量的吃啊。那么买低脂的牛奶就是 1% 或者是 fat free 的比较好，不要吃全脂的。牛奶，
有人讲那个牛奶低脂，就牛奶里头有激素啊。
那么你就
那个动物激素，因为是前列腺癌，它是那个。
对，你可以去买。
能不能吃啊？
呀，你可以去买上面注明没有荷尔蒙、没有激素的牛奶。
有这个没有荷尔蒙的牛奶吗？
有啊，上面有注明的。当然是如果是买 organic 的话，那当然是没有这方面的。有很多就是不是 organic， 它上面也有注明，它没有荷尔蒙，没有那个激素，也有注明的。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就是干脆就是去买这个 organic milk， 它是完全没有激素的，完全没有
有机的那种
有机的牛奶
另外那个豆浆里头不是也有雌性激素吗？
对，雌性这个
那对那个前列腺癌有没有影响啊？什么有的医生说他就说，不能吃牛奶吃豆浆，有的就说牛奶豆浆都不吃。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有一些争论性啊，就是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美国防癌协会还没有公布说前列腺癌跟乳癌不可以喝豆浆啊，还没有这种没有这个消息公布出来我们一般是觉得豆制品呢只要适量的吃天然豆制品还是对健康有加分的作用。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好，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7867最后四码的朋友请发问。
是的，我想就有关刚刚讲到那个乳癌啊什么豆制品呢，那我的 OBGY 也提到过，不过他说最主要只要它是 organic， 牛奶啊、豆浆、豆腐的话，
嗯，
那只要是 organic 的话，就通常就应该比较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我自己那个医生这样讲。不过我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因为cancer 的 patient 通常他们都讲不要是甜的东西，那一些代糖的，譬如说像 Splendor 啊，Pure 现在有个叫 Pure Via VIA， 那这一些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这种代糖，像 Splendor 跟 Pure Via 比起来，是不是 Pure Via 比较好，或者是 Splendor 都可以？这样子的话，他病人如果真的想吃一点甜，有一点甜的味道的话，就用代糖。
对啊，你讲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FDA 认为这种代糖啊应该是安全的，对于像孕妇啊，或者是癌友啊，糖尿病患者呢，是可以用这个代糖来代替这个白糖。
那是不是那个就是他现在新出来那种叫 Pure Via 啊 VIA， 是不是比 Splendor 还好？那个，因为它说明它是从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又没有卡路里的糖分。我就想说，请就是再请问一下，就是如果跟 Splendor 这个牌子比起来，另外那个叫Pure Via VIA 那个代糖呢，是不是比 Splendor 还好，还是说 Splendor 都也可以了？
因为你讲的这个 QVIA 啊，我还没有听过啊，所以我不太能做定论啊。那么 Splenda 它出来已经比较久了，所以它的安全性应该是很高的，
哦，
是没有问题的。
哦，还有就是有关刚刚讲那个深海鱼类，是哪一些是属于深海鱼类？还有没有特别哪一种鱼会比较好呢？
哦，对啊，就是所谓的我们吃鱼啊，就讲到鱼的安全性啊，就是有些还有水银嘛，那么还有些 PCBs 啊，这种都是对我们健康有害的。那么最觉得说比较安全的鱼啊，就是像是就是一些比较安全的鱼啊，像是salmon 啊，像是那个鲑鱼啦，沙丁
鱼
啦。
鲑
鱼
英文是什么？
鲑鱼
就是 salmon， S-A-L-M-O-N。
哦 ，OK。
三文鱼啊，还有沙丁啊，沙丁鱼啊，还有 mackerel 啊，就是像是那个翻译成就是秋刀鱼吧，是不是？mackerel 啦，还有像是那个比目flounder 啦。flounder 还有 sole S O L E 啊，这种这种鱼都是算是还有 trout 啊，这种鱼都是比较好的鱼。
那像 tilapia 是不是？
tilapia 也不错。tilapia 是它是算是无锅鱼嘛啊。这个 tilapia 呢？它是含很水银是几乎都不含，很少很低啊。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 tilapia 它里面所含的这个 omega 3啊，它并没有那个像三文鱼这么多。所以你要如果买深海鱼要买这个 omega 3比较多的话呢，还是要是说买那个鱼的颜色啊，不要是白色，比较深色的。像是鲑鱼它是比较红色嘛哈，那么比较颜色深一点的这个鱼肉啊，一般来说是比较多这个 omega 3的脂肪酸。不要吃含水银太很多，像鲨鱼啊，还有那个瓦鱼，就 tilefish， 这 tilefish 我们中国人吃的比较少，还有就是剑鱼 swordfish 啊， swordfish 也含有很多的这个水银。还有一种鱼我想讲一下，就是智利鳕鱼啊，叫做 Chilean sea bass， 这种鱼呢也含有不少的这个水银，所以呢我们孕妇我们是都要她不要吃这个智利鳕鱼。那么有一些其他的鳕鱼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不要吃这个智利产的这个鳕鱼。
哦，所以Tilapia就可以，不过Tilapia那个智利的那个就不要吃。
对，那Tilapia它不是鳕鱼啊，它是我们它是无锅鱼啊。
哦。
哎，无锅鱼就是无锅鱼就Tilapia哈。那么智利鳕鱼是另外叫 Chilean sea bass， 鳕鱼是 sea bass。那么这个从智利来的这个含有太多的这个水银，所以我们最好是少吃一点。
哦，
最好能
补。那最后一个就是有关那个补充的那些维他命，譬如说像 CoQ10 啊，然后一些 Centrum 那个 Silver 啊这些，所以平常这样子吃就是除了像正常吃以外，这样子每天吃一颗像 Centrum Silver 啊，再加一个 CoQ10 会不会太多？会不会有副作用这种东西？
我是觉得主要是看了饮食哈。如果说你吃的非常的均衡，都量也够的话呢，一般可能是不需要补充。不过呢，就是说在年纪大了以后呢，哈，有时候消化力比较减弱。那么有的像是癌友的恢复期呢，他有的时候食欲不好呢，他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可能不太多不太够呢，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补充一颗，就是综合维他命，每天补充一颗综合的维他命，不要去买那个就是说剂量很高的那么太多的这种像是什么 A 维他命 ADEK 啊，吃太多呢反而对我们的内脏呢反而是不好的。
哦、oh, OK 好谢谢
您打电话进来。那我这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那个您刚提到的油，市面上有很多油，像蔬菜油、葵花籽油、橄榄油，您觉得哪一种油对癌症病患他在复原期间他烹调会比较对他身体比较好？
一般我们是建议说含有这个非饱和脂肪的单元非饱和脂肪，它就是 monounsaturated fat， 含这个成分多的油是比较好。那这些油有哪些呢？就是像是这个是 olive oil 就是橄榄油，还有这个corolla oil 就是芥花油，对不对？芥花油，那么还有这两种油我觉得是不错。那其他像是sunflower oil 这些safflower 这些也都算是不错的油。如果说你要高温的话，要煮东西，有时候你要高温煎炸的话呢，那么你可能比较适合用这个花生油，还有用葡萄籽油，这两种油比较耐高温。那么其他的像我刚刚提到这个 corolla oil 跟这个 olive oil 可能是不耐高温的，因为如果你煮的菜的话，最好煮菜用低温不要等它这个冒了烟就烟点超出这个烟点呢，你再去烧菜，这样子反而会产生一些致癌的物质我们觉得低温，然后用我刚刚提到这个油短时间尽量少水，那这样的去煮菜去准备去料理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
好，
刚刚我想提到一个问题，刚刚有一些有些观众提到这个鱼就是超市有的超市它有提供那个炸鱼的设备那么有的人他就是方便，就是买了鱼就请他们把它炸好带回家比较方便。可是可是这个炸的油经过一再的使用已经是变质了，所以我希望这个观众尽量不要去用这个超市这种炸鱼的免费服务因为呢是很不健康的一个这个一个烹饪的方法。
谢谢您的教导，因为我们周围很多朋友都在吃这个炸鱼，所以
对啊，提醒一下这个油这个是对偶尔的时候你想吃一点也也可以可是最好是自己去炸 不要也不要常常吃炸油嘛，油炸东西至少还是少吃一点为妙。
嗯，好，谢谢胡少飞营养师。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接听电话到这里。那我们现在要介绍就是我们矫生，我们有免费的服务，包括有我们癌友及家属的互助会，是在每月第二和第四个周六上午11点到11点半，就在我们 Milpitas 的矫生办公室，10点到11点半在我们矫生办公室。如果您有兴趣，你的家人朋友愿意来的话，我们这边有很多义工可以帮助您。那我们要介绍下个月我们的讲座主题是前列腺，就是射护腺癌的治疗新知。我们请到的是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 Center 的肿瘤科医师，他是赵刚赵医师，他是肿瘤科的医师。那也欢迎您在11月16号星期一的晚上7点到8点打电话进来，这里有您所需要的information。那我们非常谢谢今天您打线上朋友打电话进来，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胡少飞营养师您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意见。那我们跟大家说声晚安，我们下个月在空中再会。OK， 拜拜。